交给赵牧师和赵师母。
Testing, testing.弟兄姊妹平安啊，也来到各位当中服侍好几次了，所以中间有一些熟悉的面孔，感谢神啊啊，又再一次的相聚啊，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你们还能够来，应该都是很有心的啊，所以我们这三次的啊专题啊，就着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要分享三个题目。今天晚上先分享第一个题目，义的能力。明天是最 challenge 的，很挑战的，因为听说礼拜六人来的比较少，要讲义的福分还有义的特质啊。那在开始以前，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在每一堂的里面呢，为了要提起各位的专注和兴趣，所以每讲一小段我们就要考试一下啊，要考你们听得懂，有没有听懂，有没有听准了啊，所以要有问有答，要考试啊，现在听到也不太容易了啊，讲到是很难啊，问 Gary 就知道啊，讲到很难，现在你们听到的人也太不能太轻松啊，所以听到我们隔一段时间要考试啊啊，70岁以上的人免考啊，70岁以上年纪的是心有余力不足啊，有的时候一听到就打盹哈，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哈，所以他们免考哈。如果你70岁以下，你就得竖起耳朵啊，我们要好好的考试哈。那旁边这位呢，你们都看得出来是我的原配哈。好，我们今天晚上来讲义的能力，好，义的能力。
一个得着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生命一定是改变的，
会改变。
那个有一位弟兄，因为成长背景的缘故，他过日子就比一般人还节省，
因为他妈妈很节俭，
所以结婚以后他就要求他的妻子要跟他一模一样的节省
啊，节俭本身还不是什么错，
但是问题是他大大小小的事情哈，都把自己的标准当作是绝对的标准，比方说了妻子在里面洗澡啊，他就会在外面听说
哎呀怎么放水放那么多啊，洗那么久赶快出来啊，
他就唠唠叨叨的哈，就很留意妻子有没有浪费一滴的水
啊，这个没有结婚你就不知道这种痛苦啊。那有一他妻子就分享，有一次呢他什么都要管，有一次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就看他先生，我们那天吃排骨，他的先生很快就把排骨啃光了，放一块放在他的前面，说你等一下就按照这个排骨来啃啊，这个标准来啃，为什么？因为你以前啃排骨都太浪费了，留下很多的肉啊，所以要照我的方式来啃才不会浪费。他妻子看那个排骨，哇，啃得这么干净，连丢个狗，那个狗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吃了哈。然后分享到这里的时候，那个姐妹眼泪就掉下来啊，她意思就是说你们不晓得过的什么苦日子哈。啊，这个弟兄就是要他的妻子凡事按照他的标准来生活。
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在婚姻里面他是要效法基督的爱妻子，他是凡事要求妻子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标准，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所以这个妻子当然是很痛苦。所以其实婚姻问题往往会揭露出来我们真正跟神的关系，我们属灵的光景到底是如何，我们是不是有在爱基督效法基督荣耀基督方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反映出基督荣美的形象
啊？不结婚可能不太能够暴露出这些问题，就像我在结婚以前我就认为我的脾气非常好，我跟什么人都能处，结婚以后才发现诶，好像跟他结婚以后吵架的频率就很高，我说哎呀娶了你以后让我的脾气变坏了，
那其实不是，这个就是婚姻关系会揭露出来，哦，原来脾气本来就不是太好，
原来本来就不好，他只是把我引爆而已啊。刚才提的这位弟兄呢这个姐妹有这样的抱怨啊，说你什么都要照他的标准啊，跟他节俭过得很痛苦，这个弟兄也很感恩啊，因为他就是神就光照他，透过真理的光照他，就看见原来里面有一种自义啊，有一种骄傲，认为我的就是对的，我的标准就是不能改变的标准， 他把自己的标准当作绝对的标准来，他没有去求他配偶的益处啊，他没有一颗体谅，就像你讲的，没一颗体谅配偶的心，只是一味的强求啊，这里也做不好，那里也做不够，带给他妻子很多的痛苦和眼泪啊。其实这样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他应该是效法这位义者啊。我们讲到义者，唯一的一位义者就是耶稣基督，他应该效法耶稣基督，怎么样愿意凡事讨天父的喜悦，他这样应该效法耶稣基督去讨天父的喜悦，这里面的圣灵就开始改变他啊，他就开始操练怎么样去求圣灵给他能力去成圣来爱他的妻子。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得着福音的人，他在生活上面方方面面会不断的持续的有改变，
会更新
啊。就像刚刚我们举的这个做丈夫的，在福音的光照底下，他看到他没有在婚姻里面求基督的喜悦，单单讨自己的喜悦，
让自己高兴，
那就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很多人以为福音只是给不信主的人，从不信到信，从无神论到有神，哦，那这就叫福音了
啊！福音是给那些还没有信福音的人，他们才需要福音。
其实这是对福音的误解。
怎么说？
我们从不信主接受福音以后，信主以后是要不断的被福音来塑造，不断的持续被福音来光照跟改变。
就是说，我们从福音入门，不是就完事了，福音还要继续的改变我们，继续的陶造我们，继续的修剪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使我们完全的来归向耶稣基督啊！所以福音不单是让我们得到将来的永恒的荣耀，福音在今生今世，从我们信主那时候开始，就要开始在我们身上做那个奇妙的工作，要在方方面面来改变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义所带来的能力，一个改变的能力啊！方方面面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言行。
所以得着称义的人啊，他一定是有改变，这就是福音的大能。所以 D.A. Carson 讲了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如果我们在道德方面是软弱无力的，福音使我们能够得着能力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
如果我们是死的，福音就要让我们活过来。
如果我们拜偶像的心的本身呢，就是无止境的关注自我啊，不把神当神啊，那么福音就要让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高举神，愿意归荣耀给神。
所以这段话你看，其实都是针对我们这一些已经得着福音的人啊，不是说没有得着福音的人。所以得着福音以后，还要继续的，神要赐我们能力来讨神的喜悦，而且要继续的让我们从原来的自我的关注开始仰望神，为他而活，归荣耀给他。
所以福音要持续的攻破我们内心还有许许多多坚固的营垒，
也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角落，还有很多的 corner， 还有很多的 territory， 很多的境界没有归顺这一位我们的元帅耶稣基督。是的，我们从无神论已经开始变成有神论，是的，我们开始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但是我们的里面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了，这个大军登陆了这个诺曼底以后啊，德国这个还有很大片的土地需要继续的一寸一寸的去扫荡余孽啊，所以我们心里面还有很多的心思意念需要继续的使他归顺耶稣基督，完全被耶稣基督所夺得
啊。所以你看这一张图片啊，我们是借着福音进入这个得救的门，
感恩
啊，然后进入以后呢，你看到你是不断的要福音不断的改变，一直改变，改变你一直到你死亡进入荣耀哈，被主接去为止。所以这个福音绝对不是跟生活没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福音接受福音的那一刹那开始，这一个成圣的越来越雕琢像耶稣基督的工程就开始了啊，这个神在成圣的功夫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工程就开始，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刻工程结束。所以不是说信了主就收工了，很多人就以为我信了主哈，现在我已经有福音了我就收工了，其实不是如此。
就像这一张图片讲的啊，他如果认为福音只是解决我能够上天堂啊，脱离地狱的刑罚问题，他以为福音跟生活 没有关系，跟生活的改变没有关系，那他的信仰就是跟生活就是割裂的，
就是说他信神啊，但是他的生活的部分呢，这个信仰没有办法影响到他的生活，跟他的生活没有关系，而实际上福音信仰跟生活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你信什么，你这个福音一定会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你。
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就明白到说，哦，原来我的这个生活跟福音有关，这个福音当然是包括就是说我们从不在乎神变成在乎神，从悖逆神变成顺服神，从讨自己喜悦然后转变成愿意讨神喜悦啊。那有一个姐妹她就见证，像另外一个姐妹见证说，哦，以前我的婚姻生活从来没有想过要讨主喜悦，都是说配偶怎么讨我喜悦，他就很明白这个真理，就很高兴的跟教会有一个做很多婚姻辅导的姐妹来分享。他说：“哎呀，我以前原来就是不明白这个真理啊，我明白这个真理，我婚姻有很大改变。”那这个在教会经常做婚姻辅导的这个姐妹就回答了一句，
回应了一句，
她说：“哦，你的婚姻里面单是靠讨主喜悦，真的能改变吗？”啊，她质疑她，然后答了一个很多问：“婚姻里面单是靠讨主喜悦，怎么可能有改变？”他的意思是说，婚姻里面我们要学很多很多的理论跟技巧啊，可见他认为福音跟他的婚姻关系其实是没有关联的。好，婚姻我要找很多的技巧，但是就没有回到一个讨主喜悦的福音的核心里面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错误的观念，
也就是对福音本身没有完全的理解。其实福音本身信仰跟生活是不能脱节的，福音的本身是包括称义也包括成圣，因着称义开始走上成圣的道路，好像你讲的，就这个人脱离自我中心，脱离荣耀自己，脱离讨自己的喜悦，脱离自我中心啊，这个是福音的全套 whole package 啊，这才是全备的福音。好，现在开始要考那个小结啊，开始考试一下，注意听啊，70岁以上就不必考哈，免试哈。第一题。福音是不是只为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预备的？是或者不是？ No， 好，答对了哈。信主以后的人还需不需要福音？还需要哦，又答对了。需要福音做什么？哎啊，成圣哇！这个姐妹你可以坐第一排哈，这是我的托哈哈。对，信主以后还需要什么？还需要成圣，不是说就收工了哈。哇，这个第一题你们答得很好。第二题。我们说福音这个义是个拯救的能力，拯救我们人脱离什么进入什么，脱离什么？脱离罪，那个罪的具体的表现在什么？自我关注，都是自我中心，不感谢神，不荣耀神，跟上帝作对，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进入什么啊？进入什么？这边都没有人答。
进入荣耀神，
就是刚才讲的所有的
爱神
相反的，对不对？
啊，
过去不荣耀神的
神，
现在进入荣耀神，过去讨自己喜悦，现在讨谁喜悦啊？过去凡事都不感谢神，现在怎么啊？过去凡事讨自己喜悦，现在谁？太棒了啊！他们专心的听了。
成圣不是一个好像很抽象的观念，其实成圣就是你凡事上你愿意讨主喜悦，凡事愿意顺服神，以他为中心，高举他的名啊，这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很具体的。所以成圣不是一个很空空的一个口号，它真的跟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是有联系的哈。
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呢传福音，很希望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很巴不得他们信主，所以我们比较强调信耶稣得到永生的盼望这一部分，却忽略传讲信了福音本身不单是救人脱离死亡，还要带领人进入成圣。那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四到五节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一起再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一二三，请。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
和他一同
埋葬，
原是叫我们
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非常好，这就是讲到
福音真正的另外一部分，就是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式，成圣的样式。
所以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见，哦，我们是归入死，这个死就是过去那个抵挡神、背逆神的那个老我，那个旧的生命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
那个不能行出义的，所行的都是不义的，那个生命已经死了。
那么我们现在有的呢，是一个有份于耶稣基督他的圣洁的，愿意顺服天父旨意的那个新的生命。所以这里一个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呢从死里复活，有新生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这个讲的就是我们在福音里面的成圣，福音继续的带领我们有新生的样式。
然后第五节这里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
联合，
也就会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啊，强调联合这两个字哈，你一定要看到联合这两个字。那这个联合表达了我们跟主耶稣开始过去没有的，现在开始有一个特别的跟他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合为一体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好重要了。
这个联合不单是我们个人与主基督的联合，也包括我们整体哈，
教会，
教会是耶稣的心腹，我们整体都是与主基督联合的，我们跟他是一体，耶稣看我们跟他是一体的。
嗯，
啊，你看那个啊，保罗本来是扫罗，逼迫教会的时候，啊，然后耶稣就向他显现，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逼迫个别的一个信徒，逼迫整个教会，耶稣说就是在逼迫我。所以很明显，耶稣这样说，就是因为耶稣把我们看成跟他是联合为一体的。
而这里讲到的联合一体呢，啊，又怎么样来形容呢？就有一点像是夫妻之间彼此相属合为一体的关系啊。这个一体联合的关系是很美的，意味着他要跟我一起分享我拥有的一切啊，我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
就是，我的房子
啊，我的车子也是他的车子哈，啊，连我的手机也是他的手机，因为我们两个只有一个手机啊。所以我获得什么成就哈，他就跟我一起享受那个成就所带来的荣誉。
这个一体也包括心思意念的合一哈。
嗯，
比方说我很开心的，他肯定也很开心。
哇，你不开心，我日子就难过了啊。
啊，我伤心了，他当然
心情也不好。
啊，然后呢，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生活的目标啊，
嗯，
或者他在哪里，我也跟着在哪里；他在哪里服侍，我也跟着他在哪里哈。然后两个人处久呢，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越来越一致，
价值观越来越像，
感受啊、回应啊也很相像啊，越来越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合一成为一体所带来的啊，一个美好的。
有一次我们看那个电视啊，看连续剧啊，然后这个演到一半，我们都看的时候都没有声音了，演到一半突然那个剧情发展哈，我们两个是不约而同的，哎，叹了一口气哈。叹气的时间长短都一样，那个叹气的点都是一样的哈，啊，然后我们两个看看就觉得很好笑哈，都已经合一到这种程度啊，也挺恐怖的，爸爸也挺幸福的啊。
好，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这个与基督其实就是合一的，怎么样表现在我们与基督是合一的？我们很简单讲几个方面哈。
好，
比方说耶稣基督呢，他称我们的称圣父是父亲嘛哈，父
阿爸
阿爸父。那么我们因为接受基督以后，我们跟他是联合的，我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呼叫阿爸父哈。这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而带来的，我们也呼叫阿爸父。
这个能够呼叫阿爸父是一个极大的特权和福分。我们在座的，因为我们在幸福的家庭成长，不能体会哈。前一个月我们在一个地方听到一个非洲来的弟兄，很高个，1.9米哈，啊，他就分享了他的见证啊，对，让我们对阿爸父有不同的这个体会啊。他就说他的父亲呢，因为在非洲那个原始的部落里面，他父亲有很多的妻子，有很多的孩子，多到一个程度，他每次去见他父亲，他就父亲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就说我叫什么名字，然后他说你是哪一个，你的妈妈是谁，叫什么名字。然后讲了半天，他还不一定想得起来他是谁，然后他就从小就希望得到他父亲的注意，所以他就很拼命的表现，要不就表现得很好，要不就闯祸，就是希望他爸爸记得他。可是每次一到他爸面，他爸爸说你叫什么名字，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总是这样问。这样过了，他当他长大的时候，有一天他信了耶稣，他第一次阿爸父的时候，他眼泪就流下来，他说没有想到我在地上的父亲记不得我，不晓得我的名字，但是我有一位天上的爸爸，他记得我，他知道我的名字，他认识我。当他分享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哦，能够说阿爸父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一个特权，特别在犹太人跟这个跟非犹太人之间，他们也是一样。当这个非犹太人能够说阿爸父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原来我们是局外人，是跟救恩没有关系的，是不可能得救恩的。现在我们居然能够在应许当中说阿爸父，是何等的恩典。
嗯，好，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啊，成了出熟的果子。那耶稣的复活呢，就带给我们，我们未来也能够得胜死亡的权势。
嗯，
我们以后也是要跟耶稣一样，能够从死里复活啊。我们将来要在新天新地与基督是永远同住的，
跟他一同掌权，而且治理全地啊。这个全地可能就超过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这些地界。你想想，我们这个是尘土所造的，是非常卑微的人啊。中国人有一句形容说，跟烂泥扶不上墙哈。我们连烂泥都不如哈，还不要说扶墙了哈。我们这尘土而来的人非常卑微，居然能够享受与他一同分享他的荣耀，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保罗说的人心所未曾想过的。你想都没想过，我们这么卑微的人居然有一天能够跟他同享荣耀啊！这就是因为透过我们与主的联合而带来的荣耀的事实。
我们属于主，主也属于我们哈，所以这个与主联合其实是包含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方方面面啊。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来讲解说明，
只能讲一点点
啊。但是真的也鼓励你们更多的去好好的去看圣经，明白与主联合的重要的含义啊，真的是包含了信仰的每一个层面
啊。顺便提一点，讲到与主联合呢，我们就要小心了，这个与主联合不能够僭越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人永远是人，
神永远是神，值得敬畏的那一位
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啊，因为我与基督联合，我就是跟他平辈一样哈，那就是错误的观念了
啊。所以现在有一些创作的诗歌说啊，有一个新的这个创作的诗歌说啊，我要跟耶稣永浴爱河啊，这个就是不合圣经真理的哈。你不能跟耶稣永浴爱河，因为这个是他永远是神，是值得敬畏的。你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啊，特别是我们说作为群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但是你个人不能说我是教会，我将来要嫁给耶稣，这个不能这样讲啊。因为姐妹可以这样讲，那我们弟兄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人跟神的之间的这个区别还是要讲究的。
我们都是永远要用顺服的态度啊来面对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哈。我们虽然有亲密的关系，但是你永远用敬畏顺服的态度啊来尊称我们的主。
接下来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哈，这里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啊，这也就是讲到一个联合。当然这里的与主成为一灵，不是说我们的灵就变成了主的灵啊，或者主的灵变成了我们的灵，不是这样讲，而是说我们有份于基督圣洁的生命了。过去我们是不圣洁的啊，喝罪孽如水的，现在我们透过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有了他圣洁的生命。所以保罗就告诫那些哥林多的这个信徒，你不可以跑去跟妓女行淫哦，你不能随便去跟他妓女联合，因为你已经与基督联合了，你要与这个圣洁的生命联合呢，你就不能再去跟污秽的生命联合。
在这里的成为一灵是强调我们在圣洁上与主是合一的，
是
啊，是联合的，所以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圣洁啊，不能够去跟妓女行淫，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背景所讲的哈。所以讲到圣洁的联合，那么讲到圣洁的联合，也是我们刚刚讲的，在这一个好，所以这个是讲我们有份于
基督圣洁的生命。
那么讲到与基督圣洁生命的联合，回到我们刚罗马书里面的经文哈，罗马书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六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请因为知道。
好，我们看六到七节。
下一章。
哦，好，没有。
预备第六节来，因为知道好，这里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他是脱离了罪。
我们这里看到啊，有几个词
是对等的词出现，
讲到旧人，讲到罪身，讲到罪的奴仆啊，讲到这，那其实这三个呢都是同一个意思，
这三个对等词旧人、罪身、罪的奴仆讲的其实都是指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旧人，我们分开来讲，旧人是指什么？
旧人就是指我们没有被圣灵重生以前的那个生命状态，
就是你还没有被重生以前那个跟神作对的自我中心的那个叫做旧人，
就是我们不爱神，不听从神，不荣耀神，内心充满自我，随己意而行，背逆神的那个状态就是旧人。
那罪身呢？罪身也就是罪人，但是他强调表达的是罪在人身上的一个活跃性，他是带着罪的身体一起犯罪的哈，所以他的所思所想的都是不前不义，都是跟神作对的，这个罪身非常活跃的
啊。那罪的奴仆那就是更明显的，
顾名思义很清楚，
你只能听从罪指挥你去做你要做的
事，罪要你发脾气就发脾气，就叫你摔碗就摔碗，你就是做他的奴仆，
你就是被他深深的捆绑，不能够做陶主喜悦的事情，是人一种无法脱离的被罪来奴役的一个可悲的状态。
然后呢，保罗用三个名词，罪人、旧人、罪身、奴仆，来表达一个意思，现在不一样了，你这个旧人也好，罪身也好，罪的奴仆也好，这些原来罪对你的这个辖制力啊，借着基督的死都把它摧毁了，借着基督，因为已死的人就是借着这个死，耶稣基督的死都把它摧毁了，你都可以脱离这个罪。
这里讲到同定十字架灭绝了然后呢脱离的罪，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摧毁了罪的
权力
权势，已经摧毁了罪的权势。
有两个权势对我们人是最可怕的，第一个是罪恶的权势，第二个是死亡的权势，死亡谁也逃不了，我们那个土话讲，阎王要你三斤死，绝不留你到几斤，到五斤哈。这个死亡的权势是谁也逃不了。另外一个权势就是罪恶的权势。那这里感谢神，罪恶的权势可以被摧毁，而且已经被摧毁了。透过什么？透过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好，现在给你们考试一下，看有些人快睡了，70岁以下还在想睡。OK， 第一个。我们与基督，我们信神的人与基督联合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人也可以成为神？啊 ？No， 对不对？人可以成为神是新纪元的想法哈。虽然人听得很高兴，但人不能成为神。虽然我们与神联合，很好，这个问题有点 tricky， 你们居然答对了哈。第二题，我们的旧人与主同死，解决了我们什么问题？啊，再想清楚，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我们被罪什么捆绑的问题？哎，你现在被释放了啊，是不是释放了？因为你与主同死，因为死就脱离了罪嘛啊。那我们怎么脱离罪？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他败坏了死亡的对我们的这个辖制。非常好，可以继续讲。你没通过的话，我们就停在这里。
啊，好，那当然这个真理可能我们都明白，不过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困惑。
什么困惑？
这里经文很清楚的讲，我们已经旧人同定十字架呀，
对，
罪身灭绝啦，
没错，
我们脱离了罪，那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信徒已经没有罪会出现了？
哎，
因为脱离了罪了呀，灭绝啦，那可是这行跟我们的实际经验不符合，对吧？我们经常有很多的肉体私欲，那到底我们怎么来看这里的所谓的罪身灭绝跟脱离的罪，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又跟我们真正实际信徒的这个经验有一点不符合，就好像我们最近听说一个12岁的孩子， 他现在是要准备上大学，12岁的时候他在教会受洗，可是呢后来就慢慢不去教会了。当他申请大学的时候，那个 letter 这个叙述自己的 letter 里面，他就讲他我12岁就受洗了，我原来觉得12岁以后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一切都变成新的，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还犯罪，所以基督徒这一套不 work， 就基督教这一套不 work， 是骗人的。他说我们是新造的人，可是我明明知道我还犯罪啊，所以他慢慢就不离，他就不去教会了，就是跟这个真理有关系。你如果对这个真理不清
不清楚，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来往下看的时候，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的，在12节，我们一起读一下12节。
一二三，请。所以不要容罪。
这里说前面讲到说我们脱离了罪，
对呀，很好。
你看在第七节讲我们脱离了罪，罪身灭绝，但是在接下来的12节保罗又说不要容罪在你们身上，
不要容罪在你们身上，表示那个罪在身上还有没有
存在吗？
存在吗？还存
在
啊，表示说虽然接受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可是呢在里面还有肉体的私欲还在那里，但是保罗说你不要容许他啊。因此罪身灭绝跟脱离了罪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他其实真正指的意思是罪对我们信徒那个绝对的辖制力，那个对我们卡住我们逃也逃不掉的那个辖制力已经被破碎了，已经被解开了，被卸下了，但是罪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它失去了对我们的辖制力。
这个要分两方面来讲啊，前面讲的罪身灭绝，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你如果看到世界历史的终点，我们
或者你个人生命的终点，
我们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罪被消灭的结局定了吗？定了没有？定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缘故，摧毁罪的力量，所以在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世界上不再有罪。我们信徒的身上的罪不再受罪的影响，所以罪被灭绝的结局已经定了。但是因为今生这个我们还活在旧天地，新天地还没有来，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旧的天地的时候，罪对我们是会有影响力，但是没有辖制力，除非你愿意让他自己辖制啊。但是你是可以脱离他的辖制，但是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
那我们必须要举个例子，不然把大家搞晕了哈。这个原来非洲听说是没有文字的，所以宣教士去了以后呢，首先第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了解他们的语，这个口里讲的话，然后慢慢的把语言变成文字，以至于他可以给他们翻译圣经啊。那么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就开始为他们翻译圣经，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看自己的非洲文字的圣经，就传福音嘛。
那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难题，因为基督信仰很重要，就是救赎这两个字，在当地的非洲的土话里面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救赎这两个字
啊，没办法表达这个意思，翻译翻到这怎么翻译呢，就陷入难题啊。他有人介绍他们就到那个非洲的这个西岸，听说一个很有智慧的老者啊，对语言有研究的，去请教他，哎，我们翻译圣经翻译的这救赎翻不出来啊。这老者想一想，他说我们这土话里面确实没有这个救赎这两个字哦，但是呢我们的祖先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他们被那些英国来的或者其他国家来的人把我们抓去做奴隶啊。他这些人靠着这个枪啊炮啊很有权势，他们来抓了人我们就非得听他，因为他们有枪有炮。他抓了一个人以后就用个铁链呢、把这个人这个颈子把他扣住，然后他们拉一条很长的铁链，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铁环扣着一个人啊。所以拉了十几二十个人，一拉这个前面只要一个人一拉，后面十几个人都跟着这样走，你非得跟他走不可能，你的脖子都被扣住了啊。然后就拉到海边准备上船把他们卖作奴隶。然后呢当他们经过这些一些村庄的时候，偶尔会碰见他们的亲戚大舅啊这个三姑啊，诶他怎么被捆住了，他们就赶紧回家去啊，想办法找出一些值钱的，也许是黄金金块啊，什么样值钱的， 握着这个珍珠哈、啊，跑到那个领头的人说：“哎，这个人，我这个给你哈、啊，把他救下来哈。啊”那个人看看，哇，黄金在手啊，你卖黑奴上了船，说不定还会死呢，不一定到拿得到钱呢、啊。现在有钱给你啊，所以他们就说：“好，那就把这个人放了。”就当时把这个人的铁环把它拆下来。当这个人铁环从那脖子一拆下来的时候，这土人就会讲一句话：“哎呀，我的头解脱了 ，my head set free， 我的头解脱了。”这个老人家就说啊：“虽然我们土话里面没有救赎这两个字，但这个头解脱了，是透过有人付上了代价，让我的头能够解脱了，自由了，我可以要去哪里都可以了。这个算不算是救赎啊？可以表达这个意思。”啊，这个他们听了以后想一想，哎，这个非洲人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在他们历史当中刻骨铭心，所以他们翻译救赎以后就翻作头解脱了。啊，非洲人一看，哦，头解脱了，知道是救赎的意思，有人付了代价让我的头解脱了，啊，叫做救赎。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因为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带来我们就脱离了罪那种紧紧掐住我们脖子，我们没办法脱离他的掌控的权势啊！神已经让我们可以得自由啊，我们可以不再听从这个罪的指挥啊。
是，
这个就是啊刚刚讲的那一个头解脱了的意思，
也就是脱离这一个啊罪身灭绝，脱离罪的意思。所以我们过去的那些专爱自己，不可能爱神，只认为一切都应该为讨自己喜悦，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种东西被解脱了，那种瑕疵被解脱了。好，我们现在要考试了，注意听啊。第一题，罪对信徒今天的瑕疵力解除了没有？哎，这边很有把握，这边解除没有？但是罪对我们的影响力解除了没有？哎呦，都是百分之百答对哈、啊、，Robin 你应该很高兴哈、啊，那个何牧师也很高兴哈、啊。第二题，哎，我已经问完了，好，所以在今生哈、啊，我们罪对我们的绝对的瑕疵力已经解脱了，可是罪对我们的影响力，那个影响的权势还在，一直要等到未来新天新地，最彻底的、完全的被消灭。这个结局就已经定下来了。那在神学里面，对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现象，这个进程，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已经尚未，英文叫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你看这个下一章，这个还没有那个没有
啊、哦，我按错了、
yeah. 所以这个叫 already and not yet，已经罪已经被消灭了，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paid it all， 所以我们今天唱诗歌，传统经典诗歌一定会唱这个 paid it all， my debt paid it all， 我的所有的债在耶稣基督被还清了，有没有？所以罪完全被消灭的结局已经定了，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刹那，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已经定了，希特勒再也不可能翻身了，叫 already， 对不对？罪现今对信徒绝对的瑕疵力已经灭亡了， but not yet。 诺曼底登陆以后，那些人是不是诺曼底登陆很高兴就回家了？没有，你还要去怎么样，一直打到那个首都哈，打扫荡哈，所以是 already but not yet， 你还要继续去得胜哈。所以罪现今对影响这个信徒的影响力还没有消失， already and not yet， 正因为 not yet， 所以我们有成圣的功夫要做，不是已经 OK 了，自动成圣了。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信了耶稣什么都不要做，我现在 automatically sanctification， 啊，这个是错误的。你 not yet， OK， you have work to do。
那我们就会很清楚明白，啊，罗马书六章这里讲的罪身灭绝、脱离的罪，就是包含这两个进程，
是
already and not yet。它的被灭绝的结局已经定了，
嗯，
那也包括辖制力已经脱离了。但是呢，后面马上紧接着保罗又告诉我们说，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就表示现今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有责任要去对付罪的影响力。
明天我们就要讲，当我们头被解脱了，不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不是从此回家以后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要说什么要什么，不是，你开始要学习做义的奴仆。你知道一讲到奴仆就表示你有受限制的，对不对？ 你不能够随心所欲的怎么样，要听主人的话，所以不再做罪的奴仆，接下来就要做义的奴仆啊，这就是成圣的功夫的一部分。
我们就不要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那我们要常常记得是我们是与基督一同联合的，救人已死，罪的辖制力已经被定死，那我们活出来要有新生的样式啊，要有新生的样式
啊。有一个弟兄呢，他那个时候他妻子还没有信主，他从这个福建来的啊，学历不高，但这个弟兄呢信主信得很好，他就跟我们见证，他说有一次呢，他这个不晓得是什么细节记不清楚了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妻子就经常因为他信耶稣就嘲讽他，逼迫他。
有一次他为了这个，他妻子为了小事，一件小事骂了他一个小时，
一个多小时啊。
然后这个弟兄都不回话，
一句话都不讲。
所以妻子就问他说：“哎，我骂你半天了，你怎么都没回应啊？”
这弟兄一个小时都没有回话，他太太就很急了，说了这句话，他就看着他妻子就说：“我已经死了。”
死人所以就不会回话，意思就是我过去那个你一骂我，我就要跟你骂到底，跟你对干的那个救我已经与主同定十字架，所以我不回嘴哈，我就忍耐
啊。这是非常好的见证哈，他没有在那个按照过去的以恶还恶啊，被那样的一个罪恶辖制，他已经与主同死了，对那些犯罪的这些欲望他已经不回应了。所以他这个弟兄虽然学历不高啊，但是他真正抓住了与主同死的这个真理，而且应用在他的夫妻的生活当中。感谢主，后来他的妻子也信主，而且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我就不讲了。
因此在这边这个死呢，我们与主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指我们从罪的辖制里被释放出来。然后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是指我们已经有份于耶稣基督他顺服天父的生命。耶稣基督顺服天父，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生命我们是有份于这样子的顺服的生命。
过去我们一开始讲说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与主同有一灵，表示我们与他圣洁的生命有份，这里讲到是我们与耶稣顺服的生命有份。耶稣基督怎么顺服天父，甚至克西马利园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我顺服你到死，那个顺服的生命我们也开始有了因为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开始学习顺从，而这个生命的开始是从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那时候是我们与他联合开始的。
那么保罗在这里讲的复活呢，他不是在讲未来我们死了以后新天新地或者见主的时候我们会死里复活，死里复活这个是比较是其他地方讲，但是在罗马书这里的上下文他讲的其实是在讲成圣，这个复活是指我们有主的圣洁的生命，
也就是说
我们不再是旧人那个旧生命，而是新人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复活是讲新的生命有份于主的顺服的生命。
也就是说我们看中文圣经一看到复活两个字容易天马行空这个一定是讲耶稣复活死里复活，不是的，从上下文来规范他的这个意思，这里的复活就是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是指到我们跟耶稣基督顺服的生命有关系，不是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当然从死里复活，不过讲那个死里复活的经文是在其他的地方。 OK，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是从罪的奴仆已经变成了义的奴仆。
好，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PPT 下一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请感谢神，因为我们从前
是你顺服所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义的奴仆。
好，我们要再念一次，把这个你们改成我们来念，因为我们通常念经文都念给别人听的啊，念一次给自己听啊，一二三，请感谢神，因为我们从前虽然做了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我们的道德的模范，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你看见没有？刚才才讲的，我们过去做罪的奴仆，现在我们就做义的奴仆。
这里的奴仆啊，和合本翻译奴仆，但是在原文里面其实就是奴隶，
就是奴隶。
以前是罪的奴隶，现在是义的奴隶啊，他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字。
以前做罪的奴隶好惨，我刚才讲过了，不想骂的居然骂出口了，不想打的居然打出手了，都受罪的辖制，没办法，就是奴隶啊。罪怎么折腾你就折腾，你是看那些吸毒的或者那些上瘾的人很可怜啊，因为没完全家破人亡他也不管，照样吸。很可怜，是罪的奴隶。所以我们看到奴隶的时候，一个 connotation 就觉得很负面。其实他真正强调的，当我们做义的奴隶的时候，我们在义的这个里面来行事为人的，其实是充满喜乐的，因为你走在义的道路上，义人的道路越走越明，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所以这是好的。但是强调的是奴隶。
那十八节这里讲说，我们从罪里得了
释放。
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释放就哦，我自由了，我要干嘛就干嘛了。
或者像今天所谓的内在意志非常流行，唱诗要唱释放啊。当他们一讲释放的时候，意志好像就是哇，我现在过去很多的限制，现在很舒服，心里面很 feel good， 释放了哈，还很追求这种 free 的感觉 ，feel good 的这种感觉。但是这里不是这个释放的意思。
我们注意看这里的得释放。是指我开始被真理约束，
嗯，
被我的新主人耶稣基督所约束，是义的奴仆啊，被义约束，我们有新的主人，我们是能够行真理的，这个叫得释放的意思。所以得释放不是说我想干嘛就干嘛，得释放得自由的意思是说我可以听从主人新主人耶稣的话，我可以有行真理的自由。
过去没有行义的自由，现在有行义的自由，得到真正的释放。我有不抽烟的自由了，我有不上瘾的自由了，我有不打老婆的自由了，讲明白啊？哦，真的你不要笑啊！以前有一个弟兄打老婆，我们就说你怎么可以打老婆呢？他老是我们家里家乡每一个都打的，对不对？我们说这个面是赶出来的，老婆是打出来的，我们家乡每一个都打老婆的。我说感谢主，现在你有不打老婆的自由，阿们。
因为你在基督，
因为什么？他已经开始被什么？被义约束，做什么的奴隶？
义，
做义的奴隶，做合神心意的事情的奴隶啊！所以，哎呀，姐妹应该鼓掌，因为这个是好消息啊！哈，就不会被先生打了哈。如果你先生真的听进去的话哈，所以还有的人以为哇，这个得释放就是那个什么去参加什么特会啊。啊，很有能力的牧师一祷告一按手，啪就倒在地下，啊，得释放了，还回去说那天晚上睡得很舒服，你吃安眠药也很舒服 ，OK 的，呀，所以这个不是真正释放的意思，这里的释放意思是什么？这什么意思？哎，
做
义
的
奴仆，
奴仆
很好。
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得自由得释放了，因为我们被义来约束，被真理来约束
啊。所以可以完全听从我们新的主人啊，这点非常重要。耶稣基督曾经清楚的宣告，他宣告什么？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
唯有遵行
父旨意的
才
能
进
去。”
那为什么说只有听从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因为被耶稣释放的人，他一定被义来约束，他一定有顺从主的生命。所以，只有你顺从主的生命。啊，你能够听从新的主人，所以你就能够进天国。否则
不是光靠你的嘴巴，口里称主啊主啊的能进天国，那叫 lip service。嘴巴上哦，感谢主赞美主哦，每天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成天喊感谢主啊赞美主哈路亚喊一大堆，有没有？但是一转过头来，哇，在教会外面跟他吵架，为什么？那个摊贩要一块，他觉得嫌贵，跟他吵起来了。刚刚才赞美主哈利路亚，同样这个嘴不到五分钟就吵起来了，所以。有很大的这个分裂哈，这个叫信仰跟这个生活是分裂的，所以凡有只有遵行神旨意的，做在世活着的时候，做义的奴仆，行义的，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因为这些人才是真正被他所救赎的，
也是被圣灵重生所带来的生命现象。好，被圣灵重生一定有生命现象的，因为圣灵是改变我们的本相，我们本相是抵挡他、悖逆他、肮脏污秽，但圣灵重生的我们，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圣灵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本性，是能够爱神、顺服神。
阿门。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这样的说法哈，
啊，
哎呀，上帝是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其实这个说法不太
听过这句话没有？上帝按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听过？
其实这个说法不太正确。他不能，上帝是圣洁的，他不能按我们肮脏、污秽、抵挡、悖逆的这种本相来接纳我们，
是不可以的。
神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定死赎罪的工作，然后借着圣灵的重生，改变了我们的本相，让我们从罪的奴仆成为义的奴仆。所以他是在基督里接纳了我们，而我们的本相是被改变的。
如果说神已经能够按照我们人的本相接纳我们，那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来钉十字架，不需要替死，对不对？那已经能接纳了，何必要耶稣基督来？可见若不是透过耶稣基督，若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神是不能接纳我们这些污秽肮脏的本相。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有义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与主联合了有圣洁的生命，这位圣洁的神才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些世俗的似是而非的观念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再次强调，改变了福音，改变了我们的本相，不是接纳我们的本相。我们这里面这个本相不是好东西，所以耶稣才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什么舍己。为什么要舍己？那个己不是个好东西啊！对不起，我这样讲你们都不高兴啊。不过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就听到这话就很高兴。
我们有新的己，那是一个被义约束的己。
对，那个过去那个己不是好东西，要舍掉，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主。
那当然有人也会有一种困惑哈，说圣经不是罗马书也讲说，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
为
我
们
死
啊，显明了他的爱。那这还做罪人就为我们死，那不是表示他接到我们这种还做罪人的败坏本相吗？
这是一个 argument 啊。那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是其实是在强调耶稣基督他救赎的大爱啊，不受外因的影响，他爱了我们不受影响。但是不论我们人怎么对立，他一定要拯救，强调的是神救赎的爱，不是在强调说我们人这个败坏的本相耶稣基督能够接纳。
我们可能可以这样来看啊，就是说我们再怎么样败坏，神没有放弃我们，他定义救赎我们啊。那说神按我们败坏的本相来施行恩典救赎，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能说我们怎么败坏他都能接纳接受，就是你怎么坏我都 OK 啊，那个就会带来很多混淆的观念，变成说我今天犯罪跌倒，我在罪业里不出来也没关系，神还你还在按我这么坏的本相，你还是爱我，那不行，因为神的爱是被他的圣洁所约束。所以当我们现在罪恶当中，我们信了主，我们还会跌倒，我们就要去治死罪。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不要容罪在你身上作王，我们是要去抵挡那个罪的，神不喜悦那个罪的。
我们确实看见在人间有一些的父母亲，他们溺爱自己的孩子啊，孩子吸毒他们也接纳啊，孩子赌博他们也接纳，天天替他去还赌债，这是因为错误的爱，这个不圣洁的爱是没有方向没有范围的，其实是害了这个孩子。真正合乎圣洁合乎真理的爱是有方向有范围的，我为了这个孩子回头，我不计代价，我愿意去为他祷告，我愿意去帮助他。但是到了一个限度的时候，我不能说啊，他不管怎么样我都完全接纳，这样的爱是不是真正的合乎圣经的爱。
我们也看到很多基督徒，也很多有一些是写很多大概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些现代的
创作的诗歌，
但是发现有这个婚外情的，真的我们还不止听过两三个，
就是写这个现代圣诗的人本人犯了婚外情。
在现在的诗歌太一味的只高举神的慈爱，缺乏一个平衡，忘记的说神的慈爱是被他的公义圣洁所约束。如果我们只讲无条件的爱，按本相接纳我们，听多的人就麻痹了，所以他觉得婚外情他就无所谓哈，他就失去了警醒的心，忘记着神其实是恨恶我们这些罪恶，那我们属于主被义约束的也应当要恨恶这些罪恶。
我们要小心今天临到这个 evangelical 我们福音派的有两个危机，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我就想到两个危机。一个危机就是我们慢慢的把对神的敬畏拿走了，我们为了要让人信耶稣，为了让人把他拉到教会来，我们高举神的爱，神多爱你啊，跟随耶稣多有福分了、啊， 我们从来不讲敬畏，所以把神的敬畏拿走以后，我们的旧约可以几乎可以不要了，我们就讲新约就好，因为新约的神比较可爱，阿们。旧约的神比较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啊！但是这个是不
错误的，
错误的。难道新约的神跟旧约的神是两个神吗？不是。第二个危险啊，就是我们慢慢的，除了我们把对神的敬畏拿掉以后，在我们 evangelical 还有一个，就是把对永恒的盼望拿掉了。
只为了今生而活，
我们唱的诗歌都是今生陪我一路又一步，什么同伴拥抱同行，过去传统的诗歌里面经常唱到第四节就要唱到永恒的荣耀，永恒的添加，当我一息尚存，我仍要歌颂神的神啊！我要 遥望这个添加，为我神为我预备，这种永恒的东西慢慢也从 evangelical 拿掉了，反过来只关注耶稣基督今天能帮助我什么，耶稣基督今天在我婚姻的难处当中能够成为我什么帮助，今天在我的疾病痛苦中耶稣能做什么，都是今天现在 now here， 而没有一个永恒的观点。所以在两年以前，弟兄提到两年以前我们在这里谈到一个题目叫荣耀的盼望，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婚姻是有难处的，疾病可能在今生不会好起来，但是都不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基督徒是活在地上，仰望着永恒的家乡，而带来源源不断的能力来面对今生的难处的。但是现在很多的诗歌也好，教会也好，就把这个永恒的盼望观点，永恒的观点把它拿掉了。哎呀，教导信徒，我们也就想办法帮助你今生今世过得更好，那其实跟世界上有什么区别，就跟世界再也没有分别，这是我们教会的危机。我不是讲你们教会，我说这个是运动完了没提醒啊。所以现在告诉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一句很重要的话，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我们的本相被改变了，请你跟你左边的人右边的人讲，在基督里我们的本相被基督改变了，
在基督里
我们的本相被改变了。前提是你真的在基督里哈，你不要讲了半天很高兴自我安慰哈。好，现在开始考试了哈。第一题说，神按我们败坏的本相完全的接纳我们，对还是不对？ No。 反正你先发现我有个规律，你就讲 No 就对了哈。第二，圣经说信徒得释放了，是指说我们不再受任何的约束了吗？你看又是 no 啊。是指我们不再被罪辖制，但是受什么约束？哎，非常好。我们有没有新的主人？我们不是释放了吗？还有新的主人啊？有，新的主人是谁？哇，你看他们学得非常好，义者耶稣基督，非常好。
这就是14章15章，我们再读一遍哈，把14节15节我们再读一遍。
请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在恩典之下是不可以犯罪的，因为我们是被义约束，我们有新的主人哈。那这里讲到不在律法之下呢，我们要稍微花时间来思考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个叫做平约瑟的恩典福音
Joseph Prince 啊，在新加坡，
他经常引用这个不在律法之下，他把律法不在律法之下，他就解释为不受律法的约束。
你看，基督徒我们信了主，既然我们不是靠着律法得救，因此我们成圣也不靠律法，也不要受律法的约束，你完全都是恩典， You are free,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所以这个就是恩典福音的错谬之一，很危险的。
那么
它有一个根据，就是这个不在律法以下，
它在这个亚洲，在中国，哇，所向披靡，好多教会受了迷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思考清楚，否则我们很容易受迷惑。
他被称为东方的 Joe Austin， 因为 Joe Austin 请他，特别请他飞过来到他的 church 有个特会，他们两个讲的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都是 让人 feel good 成功神学的东西啊。Anyway， 这里面
但是平约瑟更比 Joe Austin 走得更远，就是
长得更帅啊。
我讲的走得更远是说他是反律法
呀、yeah.
啊，反律法，反对律法的约束，他就是经常他就经常讲，就是说啊，恩典让我们活，律法让我们死，所以我们不要律法，嗯、我们只要恩典哈、啊，我们要圣灵，我们不要过约的过去旧约的十诫，他甚至说传讲十诫就是每个礼拜在杀人于无形啊，他是反律法的一个成功神学。
好，那回到这里讲，什么叫不在律法以下？这里的不在律法以下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罪的咒诅，好让我们这些人就不再像过去一样必须在律法的以下受咒诅，受地狱的刑罚，这叫不在律法以下。因此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在律法永恒的定罪以下，所以你就跟地狱绝缘了，你不会再去了，这叫不在律法的咒诅以下，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不受律法的约束，这两个是有区别的，这样听明白吗？听不明白我等下考你。
好，好，那我们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不再受律法的这个永恒的定罪底下。
嗯。
但是有一点，我们虽然这个永恒的定罪挪去了，所以我们不会被判下地狱。但是今生我们说过，我们在过圣洁的生活的旅程当中，还会受罪的影响，
会受到罪的影响，
还会沾染污秽。因此在地上教会对信徒不圣洁的定罪功能有没有挪去？没有，没有。
你要倒过来再讲一次，永恒的定罪已经被挪去了，哈利路亚，有没有？但是意味着，是不是意味着我今天活着所有的定罪也都挪去了？没有啊，这就是马太福音18章耶稣也讲得很清楚，然后对这个使徒也讲了，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必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有没有？这个讲的就是教会的纪律。这个地已经信了主的弟兄，现在一时软弱受引诱婚外情了，我们可不可以定他的罪？按照圣经可不可以定他的罪？要不要劝他悔改？就他不悔改，不悔改我们就捆绑他，
就是教会纪律，
教会纪律他，暂时当他是外邦人。弟兄啊，你这样是不能跟我们一起 fellowship，你这样是不能属于基督的 body， 你要悔改啊。好，过了，感谢主，过了三年他悔改了，他悔改我们要不要接纳他？要，我们就在地上释放他。那天上神说，看到哦，你们地上释放了，我们天上也释放，这叫捆绑和释放。所以在地上过圣洁生活的过程当中，这个定罪的功能，信徒被定罪的功能有没有消失？没有，这个很清楚哦。你不要说我们今天受了这个爱包容的影响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大事化小，小事化都，不要指责别人啊，不要论断别人，这叫和稀泥，知道吧？这叫和稀泥。表面上看教会挺好的，哇，你好我好大家好，其实里面藏污纳垢啊，这个叫了解。
所以这个永恒的定罪啊，判我们下地狱的这个定罪是属于这个天上的一个法庭的司法的。哦，这个已经除掉了，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会被天上法庭的司法判下地狱。但是地上这一个，如果不圣洁，教会可以定我们的不圣洁的罪，然后对我们施行管教纪律，这是属于家法哈、
嗯。
那个家法，教会的家法最高的就是赶出教会嘛，
嗯、当他是外邦人，
这个就是、这就是打屁股哈、啊。家法、嗯、为的是帮助你悔改，过圣洁的生活，回到教会里面讨主喜悦。
而且有的时候透过打屁股，透过加法，还能探测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属于主的，懂不懂？这屁股一打不来了，这真的不来了，那就表示他信主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犯罪了，人家说你要犯罪他没有感觉，说你要认罪悔改我没有感觉，
他就有生气，
那他是生气他就不来了，那表示他可能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属于神啊，或者盖棺论定的之前没有悔改，那最后证明他就是不属于神的。所以教会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个家法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帮助弟兄姊妹一起过圣洁的生活，也是把这些不属于主的人分别出来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我们简单的把这个不在律法底下乃在恩典底下，我们大概可以简单讲三点哈、啊、很简单的讲
三个要点。
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救赎我们脱离了必须以守权律法才能够称义蒙拯救被神接纳的困境，啊，所以就叫不在律法的底下，在恩典底下，啊，
为什么说是困境？为什么困境？因为我们信不出来啊，没有一个守权律法，如果靠这一条我们死定了，懂吗？如果靠这一条才能得救赎，那我们死定了，感谢主，所以不在律法一下。
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九节的后的半段讲到，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
为
义啊，脱离，就我们脱离必须守权律法，顺服每个律法才能够称义的困境，这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所以我们不在律法的定罪底下，乃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底下被称义。
那有没有完全守权律法的？有，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但
是
因为他完成了，我们又跟他联合了，就算作我们也是完成了，这样明白吗？我没有给你在这边做过那个比方，以前小时候玩那个橡皮筋有没有？分两国的，然后慢慢越升越高，越升越高有没有？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很会跳的，啊，升到那么高我就跳不过去了，他就一跳过去以后，他就把这个绳子一压，然后他就国王，我们就皇后，我就过去了，有没有？你们玩过那个游戏没有？对不对？这么高我们跳不到啊。但是我们只要有一个跳到的，啊，他达到标准了，他把他拉下来，我们就全部过关了。这个就是指耶稣基督的，他替我们成全了完全的义，然后你只要是属于他这一国的，属于耶稣基督的，全都过关，就在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义了。好，感谢主，
不在律法底下，乃在恩典底下。然后第二点呢，这个意思是指说基督救赎我们脱离因为违背律法而来的咒诅。
嗯，
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好，我们一起读一下。
基督
既
为
我们
受
了
咒
诅，
脱离律法的咒诅。
所以我们已经不在律法的咒诅底下，啊，乃是在恩典底下不再受咒诅。
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那个咒诅的木头上，在木头上受咒诅。所以每次守主餐我们就感恩了，因为那个本来是应该我们挂的，我们受咒诅，但耶稣替我们承担了咒诅。
第三点是讲到啊，基督救赎我们脱离要靠旧约这种很繁复的祭祀的礼仪才能够得到赦免，才能赎罪的这个啊这种宗教上的律法，所以不需要，我们今天都不需要再透过旧约献牛献羊的祭祀，我们直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赎罪。
啊，这个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十二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啊，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所以耶稣基督成全律法，也成全一切旧约的要求，啊，有罪必须要流血，必须要刑罚，耶稣说好，我来，我把自己流血，我把自己献上，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成为我们的中保和代求。所以再一次的在守主餐的时候想到这一点，将荣耀归给他，他替我们承担了这一切，成了永远救赎的事情。好，接下来要考试了。哇，你们已经考这么好，都没有当掉啊！不在律法以下，是否指我们不必遵行神的律例和诫命？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了。No， 又是 No。特别是指对神对人公义和圣洁的要求。
我们需不需要遵守？
需不需要遵守？
要，因为我们是义的奴仆嘛，一定是被义所约束，这个很清楚的。
所以耶稣来不是废掉律法，耶稣来是成全律法。我们透过成圣的生活也是成全律法。OK， 第二，信徒免除的是今生生活的不定罪，还是永恒的不定罪？那今生我们生活这个定罪功能还在不在？你如果不守规矩，要不要打屁股？声音很小，这边在打，这边打不打？
有时候呢，弟兄姐妹会有一个观念说，哦，只有神能审判，只有神能定罪，哦，我们人不能够审判，不能定罪。
对，审判是属于神的事情，啊，
这个说法是错的，就是说，我们不能靠自己的 标准来审判定罪。
没错。
但是神确实也把这个审判的权柄赐给教会，
他把释放和捆绑的权柄给了彼得，给了使徒，接下来给了教会。
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吩咐来做审判跟定罪啊，比方说啊，他婚外情，我们就可以定婚外情是淫乱，
嗯，
所以我们的定罪不是根据自己的标准，是根据神给的话语，是在神的权柄上面去执行神的吩咐。
那真正属于神的，他即使有了婚外情，当我们这样的按真理来定他的罪，督促他悔改的时候，他会心生悔改，因为他真是属于神的。我没有一个人有把握说我信了主都不犯罪，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弟兄姊妹根据圣经捆绑和释放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你会看见很多的翻转。我给你做个很简单的见证。以前我去过一个美国教会，正好那个礼拜他们聚完会以后，有个特别的家庭的，就是他们的 internal 的家里面的 member 的这个聚会，原来是有一对年轻人未婚同居，而且大肚子了。这两个年轻人就在 member， 不是所有的那慕道友都在哈，不是只有 member 在的，就当着所有的会众的面就认罪，说我们犯了淫乱，在婚前不应该同居，我们同居了，请你们赦免饶恕我们。然后他们会众就一个一个上来拥抱他们，哦，都哭得很惨，有没有？那我就在那里见证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见证。不怕犯罪，但是怕不认罪、不悔罪、不脱离罪。所以那个教会通过这个捆绑，和他们经历这个捆绑，也经历这个释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真的属于神的家的这样一个很 powerful 的见证。社会上是没有的，但教会是有的，因为教会的信的是这位圣洁的神，必须跟世界有所分别。
接下来我们已经明白了，我们是义的奴仆哈，我们不要容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要去抵挡致死那个在缠累我们的罪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思考，
很短的时间，
怎么样来应用这些成圣的真理，怎么样去对付这个罪
啊？你都懂得了，那怎么样简单的，我们只举一点点的例子哈。
这个我想都是基本功哈，老生常谈，你跟基督要建立很亲密的关系，随时随地花时间跟他有 fellowship 相交，把你的每一个思想意念带到主的面前，有一些一点点不圣洁，你都要求神来洁净带领你脱离这些。所以你要先恨恶那个罪，并且你知道神能帮助你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你里面是有主耶稣圣洁的生命的。
与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正如你结婚了，你就跟你的配偶会建立亲密的关系，你会花时间跟他在一起。今天国内很多的婚姻出问题，因为他们都不花时间给彼此啊，从早忙到晚，地铁的时间很多，回到家就洗澡就睡觉，那不像是婚姻，像室友 roommates， 久了就出问题了。因为他们花了最多的时间是在办公室里面，所以有所谓的办公室的恋情就出来，因为他每一天见到那个办公室人八九个小时，跟他太太见一个小时就睡觉了。 OK， 同样的道理，当你要与基督建立亲密关系，你必须花时间， you have to spend time。所以就是刚才讲的，就提醒我们要过
这个是很基本的道理，但是真的你要好好的思想反思醒察一下，你是不是都有每天固定花时间啊与神说话，跟神说话，读神的话，这真的是很重要，这是你过圣洁的生活一个不可以免的基本功夫。
有一个人他是专门帮助这些传道人啊或者教会的领袖有了性的这个跌倒和犯罪的，他去辅导他们。他辅导了很多这样的人，他就提出来，他说这些人跌倒有很多的 sign， 有很多的那个 red light， 红灯 sign， 第一个危险的信号就是你去问他们，他们通常就是在服侍当中，他们就跟神没有亲近。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么多年来我辅导了很多的马大，但是我从来不需要辅导玛利亚，你懂那个意思吗？因为马大拼命服侍，我不是讲马大不好，他这个是比对照的比喻的说法，
就是说马大为是忙乱，但是没有花时间与主好好的听，安静的听神的话，他是用这个比喻。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提醒的地方。第二个，
啊，那我们做义的奴仆就是要专心的陶足喜悦。陶足喜悦是不是你生命的主旋律？
就是说你早上睁开眼睛，你说我这一天我献给主，我就是要让你高兴啊，这个事比什么都重要啊，比我的人生真的还重要。我就这一天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要让主高兴的啊。有一个我们认识的牧者，他在教会遇到一些难处啊，他就必须站一个立场。当他站这个立场的时候，有一些人会不高兴，所以他可能会受到一些攻击啊，甚至是一些啊，甚至可能到一个地步，他可能会被迫要离开这个教会。那那时候他全家大小的经济的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感谢神，这个时候他的师母对这个弟兄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不怕苦，也不怕穷，我也不怕人家误解我们，但是呢，我就怕你不讨主的喜悦。”这个师母就是这样子的讲。那我觉得师母这样讲啊，非常的激励这个传道人啊。他说：“我不怕穷，不怕苦，我也不怕人家误解，但是我唯一怕的就是你不讨主的喜悦。”
他就是这个姐妹，就是把看让主高兴比什么都重要啊。他就是把保罗所讲的“我已经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那句话活化的活在他的生命当中啊。那这个也是一个 application。啊，你是不是这样为着每一天都是让神高兴活着？哇，今天礼拜五，明天礼拜六，哇哟，我礼拜六我这一天可以让主高兴。你是不是珍惜每一天能够让主高兴的机会？还是你想一想，哇，过去十几年我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每一天睁开眼睛啊，今天怎么让我更高兴一点？啊，都是为自己让自己高兴活着的。那今天你听到这个信息不是偶然的，从明天开始 ，right？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如果神给我们，你还有很多的日子可以为陶主喜悦而活，或者说你能够为主陶主喜悦而活的日子又少一点，所以要珍惜数算你的日子。
那我们在愿意陶主喜悦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眼光不是都是在自己，我们总是说我怎么样可以成为我周围的人的祝福
blessing。
我们总是要成为，这个是我们的追求，我怎么样可以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也是，我们不要只是想着哎呀，教会的人怎么能服侍我，我们也要常常愿意想说我怎么样可以成为我周遭的人的祝福。
我经常在这个 Facebook 啊，这个还微信呢、啊，就有人贴出来 Happy Birthday， 说我今天生日啊，很多人送那个蛋糕啊什么图片一大堆哈、啊。我通常我都写生日快乐，我后面加一句愿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否则你的 focus 到我快乐，我生日快乐，你快乐，但是你的快乐可能旁边很痛苦啊，对不对？就像有的人讲说啊，我这个人就是直肠子，我有什么话就说什么，哇，你的话说出来很直，别人听的都断肠了，对不对？你的肠子直了，别人的肠子都断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这个我快乐，我快乐，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就我想这就是你想讲，所以我都会加一句，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啊，不要光是快乐快乐快乐。
我们成为周遭的人的祝福，我们也成为我们所来的这个教会的祝福。
Amen。
希望这是我们的追求。
嗯哼。
讲到这，其实我就顺便讲一下我最近的一个体会，因为这两年呢，因为我们到处跑，然后他呢，他经常在芝加哥，经常要到各教会去讲道。那我们从在亚洲服事完回来以后呢，我就不想要到处跑，所以我就
也不是，他就是也不太喜欢听我，因为听我讲道已经听的太多了。所以他礼拜天就不跟我去一起服侍了。
我就就是跟我的女儿女婿呢，我就跟着他们去他们所参加的教会。那个教会是一个韩国牧他的韩国裔美国长大的一个牧师，然后他们的 congregation 100多人呢，平均30岁。我是唯一年纪最大的，只有我一个，我这个年纪，然后其他呢大概 98% 都是25到30。
你这个年纪的只有两个，除了你还有另外一个，就两个。
只有两个，对，另外一个啊，然后都是讲英文的 congregation。其实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一个congregation 这样的教会。那我就是连续已经去了两年，我就是很 commit 的在那边。对我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会，因为我去我就发现哦，都是年轻人，他们哗哗一堆一堆的哈，就我一个比较年纪大的哈。但是我后来就是说，我来到这个教会，我到底是希望我只是他们怎么样注意我，怎么样能够让我很舒服，还是我应该愿意成为他们的旁边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我怎么样学习更多的去关心他们， 虽然是语言不一样，年纪不一样，哈，我们都可以说语言不一样，年纪不一样，不 fit in， 我不 fit in， 哈，这个教会不适合我，但是我在祷告里面我说，其实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应该可以超越年龄跟文化跟语言的限制，如果我们有心的话，我们是可以求神加添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超越这一切，哈。所以这两年待下来，其实我在里面也很享受啊，然后呢，我也尽量花时间去跟主动跟年轻人打打招呼，听听他们的心声，听听他们怎么信主，听听他们生活的挣扎。那我就觉得我学习很多，我就很高兴。我说真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如果愿意求神改变我们，我们可以跨出那个 comfort zone 啊，那你还是觉得一个很不一样的教会，你还是可以 enjoy 的。所以还是在乎我们的心态的一个转变
啊。所以我的女儿有一次参加小组，他们小组的人也注意到了，就在谈说，你妈妈现在聚完会以后经常找我们年轻人谈话哈，这个指的是 positive 的谈话啊，我女儿都注意到，那年轻人也注意到，所以你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
巴不得这个成为我们一辈子的追求哈，成为我们一辈子的追求。好，那最后一点呢，我想就是我们呢要立志要来顺服主，立志顺服他。
想起有一个国内一个企业的小老板，这个见证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啊。他说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做企业老板，然后呢瞒着他的妻子到另外一个城市开办企业，结果就在那个地方呢，他就有了婚外情，有了小三啊，而且有长达7年的时间啊，他都没有告诉他的太太，隐瞒的。后来他就信主了。
信主以后他就很挣扎，因为他知道这个淫乱婚外情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他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知道你不这个不喜悦这个婚外情，求你带领我脱离这个婚外情，我自己是没有能力可以脱离的，求主你带领我，你怎么样带领我，我一定顺服，我愿意顺服你，只要带领我脱离这个婚外情的这一种淫乱。
就在他决定要脱离这个小三
后来神就听了他的祷告，就给他预备一个，他刚好工作呢就调了一个地方，所以就跟这个小三自然而然就有距离，就分开，就没有住在一起
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小三就告诉他，我怀孕了，然后呢你不能离开我。这个小三的家族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呢，也警告这个弟兄，你如果敢抛弃我们这个小三的话，我们家族就要告你，把你告上法院，告你重婚。所以他就有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坚，因为正常的聚会让他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已经下定决心，他决定要脱离跟这个小三的淫乱的关系啊。那他听到这个他们的家族，小三的家族要告他，他也就带到主的面前。当然，同时他也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妻子。
他的妻子一开始是非常不能谅解，居然瞒了他7年，而且在外面开始有了孩子。但感谢神，后来这个妻子决定原谅他的这个先生啊，所以他们两个就一起来面对这个难处。
那这个弟兄跟神这样祷告，他说，神啊，如果你要我付上坐牢的代价，因为他后来打听说可能判3年，
重婚判3年，
说如果你要让我坐牢3年，以致我可以脱离这个淫乱的关系，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啊。那弟兄这样子做见证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很感动，就是说他为了要过圣洁的生活，被义所约束，愿意顺服神的心意，他愿意付代价，这个代价甚至是坐牢的代价他都愿意付。那我觉得，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信主的时间很短，没有太长的时间，
两年
啊，可能只有2年的时间，但是他因为有主的生命，他很看重圣洁，他很看重神的心意。那长话短说，最后呢这个小三真的把他告上法庭，
但是法院就拒绝处理，因为没有判他重婚罪，因为他根本这个小三就没有结婚关系，不是第二次结婚啊，所以法院就没有判他重婚罪。然后这个他跟他的妻子一起承诺，跟这个小三承诺，这个孩子你生下来，他所有的生活费我们来负担，我们来帮助这个孩子养大这个孩子，所以是一个蛮好的见证。
这就是让我们看见，其实呢，我们要神已经救赎了我们，耶稣基督付上极大的代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在生活上也要愿意付代价讨他的喜悦，愿意付代价 来顺服他。
好，我们在做祷告以前很感恩啊，你们都听得很仔细，而且考试都100分啊。我看那个70岁以上的好像也跃跃欲试哈。明天我们还要考试哈，但我知道礼拜六比较 challenge， 里面很多有小孩子的活动啊等等。但如果你能够排除困难来啊，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啊，也会得到属灵的益处啊。为你们感恩啊，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晚上我们来分享，实在让我们多次再次的看见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成就的事，你为我们去担负了罪的咒诅，你为我们去为了要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你付上极大的代价来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理当甘心情愿的献上自己为你活啊，这余生为讨你的喜悦而活一点都不为过啊，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是神所喜悦的。主啊，你这样的来把我们这从尘土所造的人把我们拉拔起来，不至灭亡，还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对你赞美不尽，对你称颂不完，谢谢你。怀着这样的一个感恩，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在世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成为周围人的祝福，让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祝福，让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让我们成为我们所认识的亲友的祝福，让我们这一生成为祝福人的一生，因为我们已经蒙受了最大的祝福，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赦罪的恩典，我们蒙受了最大的祝福，让我们走上成圣的道路，让福音不但是拯救我们脱离地狱永远的刑罚，也不断地继续地拯救我们，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感谢主，你也预备了旁边身边这些弟兄姊妹跟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奔走这条天路，我们有伴，我们有义，我们有义的能力，我们有那义者来带领我们，何等的感恩，将一切荣耀可以归给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